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现在呢，我们来跟 Alice Zheng 聊一聊她的移民经历。Alice 你好。
你好。
讲到移民，最近呢正好是你特别关心的一件事，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你来澳大利亚多久了，你的在移民的过程当，在申请签证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是2016年的时候来澳洲读书的，然后那时候并不是抱着移民的心态来的，所以我念的不是移民专业，是 media， 然后是在悉尼，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考虑移民的这件事情。念完书之后，然后才开始有这个下这个决定要移民到这边，然后才开始寻找这个移民的途径。现在在堪培拉，然后是因为当时有190这样的一个签证，190的签证对于职业的范围限制没有那么窄，所以我就先搬过来了，到了堪培拉。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搬过来的，但是也是在堪培拉进行了一次移民大改革之后搬过来。我现在是在申请190签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之前的堪培拉的移民相对来说条件比较简单的，后来因为可能有大批的人来到了堪培拉，政府就推出了，也是推出了自己的打分系统，所以我还在一个凑分的阶段，然后它的设置的要求还挺高的。其实
所以你刚才说堪培拉移民政策的大改革其实是有点把门关紧了一点。
我觉得是关紧了很多，因为它的设置的打分系统我觉得跟联邦政府没有很大的区别，然后门槛也非常的高。堪培拉也是被划为了偏远地区，我现在刚才说的是190，然后491和494的细节条款还没有出，所以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有考虑在申请，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个对比。因为190是 PR， 是永久签证，是永居的签证，所以它的条件高一个必然的，但是491和494会不会相应的放低条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凑分你缺的是什么方面的分数呢？
190我最重要的还是缺的是居住方面和学习方面的分数，因为190堪培拉的打分系统里其实相对来说是保护了本地的留学生，因为他们要有一个要求，你读书的年限有更多的加分，居住的年限有更多的加分，那相应的对你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本地的留学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让你加到更多的分，而且这个分值会达到30到40分，一共大概60到65分就可以移民。如果你居住了2年以上的话，你就已经拿到了一半的分数。
所以你现在就是，其实如果你能够在居住长一点的时间，你的分数也会升高。不过你会不会担心这个移民政策比较多变这件事情？
会，我们每天都会担心，所有人每天都会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政府的政策就是我觉得是变得太快了。我觉得澳洲现在是所谓的移民和不移民专业的这个范围，从这一次偏远地区签证开放之后，我觉得它就变完全的放大了，因为它的列表上已经出现了好像是200、300还是400种职业。比如说如果你要移到堪培拉来，现在很多像媒体啊、设计啊，全部都属于，其实在广义上都属于所谓的移民专业，所以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不需要只盯着以前，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10年前的思维，要是读会计或者是要读 IT， 我觉得要重新审视这一次偏远地区开放的这个政策，然后再决定到底你要学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我的室友是读 IT 的，但是他没有 IT 的背景，他现在每天都学习到晚上2、3点，也很辛苦，而且他也很不喜欢。
对于列表上其他的偏远地区，你觉得你会不会，因为堪培拉怎么说也觉得是首都哈，对边远地区你有没有一种抗拒的或者说惧怕的心理，就是还是不太想去？
这样，我之前从悉尼搬过来的时候我非常抗拒，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偏远地区的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准确，我们把它翻译成偏远地区之后，让人的印象上觉得这就是像我们以前在中国听到的上，真的很像上山下乡的说法。实地在堪培拉考察过，我特地过来过2、3次之后，然后我才决定搬过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偏远地区它并不是 指的是这个地方多不好，而是这个地方可能离澳洲这几个黄金的大城市或者是沿海的超级城市稍微远一些，仅此而已。其实其他的生活圈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一次听说珀斯和这个黄金海岸也加入偏远地区之后，就是一个新的担忧，发放19491或者494的这样的签证，但是大家拿到这个签证之后还又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大家拿到永居签证之后才可以自由的流动，所以还是会有几年的拿临时签证的时间，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近54000的这个工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想要移民的新的留学生们来说是，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刚才你也提到你去堪培拉并不觉得说它比起几个人口比较多的超级大城市有太多的就是太偏僻荒凉的感觉，但是工作机会上你觉得怎样？
工作肯定是有，但是首先是想达到这个移民局规定这个标准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如果是会计和 IT 的同学的话，可能他们会更加难，因为学生真的很多，然后职位并没有那么多。反而现在在堪培拉，如果你像学习设计啊、工程类的同学找工作，他们我觉得我的同学们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所以就是说，工作机会肯定有，但是如果你要达到所谓的工资标准，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是这么说。对，我觉得媒体的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但是竞争也比较小，因为如果你是为了移民当时来学习的人的话，那来学习媒体的肯定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说本地的有英文的媒体，有中文的媒体，就是岗位也是存在的，但是想要达到工资标准还是需要努力吧。在悉尼居住这么长的时间，我也觉得悉尼非常的拥挤，然后如果能够把新的这些移民们就是分配到这些其他的偏远地区城市，并且他们能够帮这些城市发展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里面就取决于很多很多因素了，就比如说政府真的有心解决这个问题吗？有没有这么多就像大家在担心的有没有工作，这是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但长远来看，我觉得对国家来说，就是我并没有觉得不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反而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有助于澳大利亚它的这个经济更好的发展。我觉得就是偏远地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糟糕，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对移民这件事情是你的人生中的其中一个小目标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去进行，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必选项，它不再成为一个可选项，就是你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就是你必须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目标很明确，在分数没有水涨船高之前先赶紧抢占第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你自己不踩进去的话就没机会了。
好，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故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